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呢是11月28号星期四晚上直播的节目，嘉妍呢除了是在这里陪伴大家，今天晚上我们还有李天梦老师在我的旁边跟我一起做节目的。你好李天梦老师。
你好黄老师。
啊，非常高兴呢，我们一个月有一次就是李老师一起来到我们的这个空中辅导当中跟大家一起互动。天梦老师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你知道今天是感恩节。
对、
对呀、有没有收到，
谢谢你提醒我。
对，有没有收到感恩节的祝福啊？
有啊，今天下午就收到一个了。
对啊、应该有一些的朋友很喜欢发那个感恩节的一些讯息或是卡片之类的。
对，
我今天也做了一个特别的感恩节的祝福，在我自己教会的群组当中发出去。不过呢，我发现不是很多人会回应我，
好像不大习惯
啊。也许是，可能是他会看，但是啊，觉得可能是觉得我写的太长吧，也许是
太用心了。
哎呀，我有时候也觉得自己真的是太用心，但是我觉得感恩呢，就不用别人来批准你才做嘛，就是你自己觉得需要感恩就去做了。
所以你的心是非常的好。
哎，谢谢啊，天梦老师，今天有你跟我一起也是非常感恩的事情。
是的，
因为我们一个月才一次在这个地方可以相聚啊、但是我也我们每一次开始节目的时候，其实都会有一些交流，一些为听众祷告的时间。所以今天晚上也一样的，我们希望今天跟我们通电话的每一位呢，都可以呢，真的把你自己现在面对的一些状况，可以就是坦诚的跟我们来分享。我们也会为你们来祷告，还有给你们一些的咨询方向。今天呢我们就要把握时间了，因为已经有听众在等候，但是呢我还是会选来一首诗歌先送上给大家，因为我们要先把自己的心准备好，然后把今天晚上的节目献上给主，我们一起听听今天的诗歌，展开清晨的翅膀。
里，你的双手也冰。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冰，引导我。
现送上这一首诗歌呢，非常非常优美的一首诗歌，是展开清晨的翅膀，是来自诗篇139篇9到10节。希望大家可以呢，在这节目的开始，先准备我们在神面前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来。黑暗呢不能遮盖他的光荣。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第一通的电话。喂，你好，郭姊妹。
喂，你好，佳妍老师。
嗨，
我是郭姊妹。
哎，你好，
夏老师，你好。
是的，
你好，郭姊妹。
啊，对，
我今天真的是很感恩。
对，
能有两位老师来接听我的电话。
嗯，很感恩啊，可以跟姊妹来通电。今天您想跟我们分享的事情是什么呢？
嗯，我想分享的主要是有两点。第一点，孩子幼年在教会的遭遇；第二点，就是，他本来不是厌学嘛，然后没去上学，后来经过辅导，经过咱们空中辅导，然后呢，我就和他调整关系嘛，他去了，但是去了这小半年之后，现在又不去了，这几天又不去了，所以说就这两件事情，找老师聊一下，
明白，姊妹，你说之前应该是我们有跟你。也是之前有了解过女儿的问题是吧？
对对对，
对，当时我们有没有跟女儿通电？有没有直接跟她聊过啊？那个时候
那个没有，
没有
的。我倒是想让她聊，但是她就是怎么说呢？她可能觉得是不认识老师们嘛，她然后她不知道说啥。
对呀对呀，
就是那。
好，但是你刚刚有提过他过去有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经历，今天您方便可以跟我和李老师讲一下吗？嗯，
可以。
嗯，
本来要说这种事情，我想着说了吧，我怕对教会影响不好，但是我就想，反正教会都是罪人，这我就觉得这段经历我要是不说的话，我自己憋在心里，我都觉得我要爆炸了，我自己很无奈。就是昨天，就是因为他不上学这个事情嘛，我就是想各种办法去和他一起探讨啊，一起从侧面影响。正好不是听良药电台说那个阻拦不阻拦那个福音纪录片，然后和他一起看。
对，
看完之后和他讨论现今教会的情况，他就说，说以前我们待那个家庭教会嘛，就是我们以前待那个农村的家庭教会，他觉得里面的人说一套做一套。然后他就慢慢给我说，原来他在非常年幼，就是小学之前，也反正他记不太清了，就是被教会里边一个男的给猥亵了。我听了，我真的我透心凉，我就感觉我从头到脚都透心凉。然后我昨天都哭了一天。大部分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神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然后我姑娘道歉，我说对不起，是不是妈妈都是妈妈错，妈妈又没有保护好你，妈妈应该寸步不离。然后我姑娘说，是我婆带着我去的，不是你不怨你。我说那也怨我，我还是我失职了。如果我不是光为了上班挣钱，我要带着你不也会好一点。然后呢，关键问题是，我就反正我知道目标就锁定有两个人，锁定两个人，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反正我就是感觉。怎么说呢，孩子也不想把这个事情闹出来，我也不敢问太多，他就简单跟我说一下，我就觉得我心里可过不去，我可痛苦，我就感觉又很窝囊，孩子又受这么大的委屈，我都不知道这么多年他都没提过，要不是昨天看那个福音纪录片提到，我根本都不知道有这档的事
儿。
所以其实这两天我真的很难受，但是我这件事情我又不能跟别人说，因为我怕影响别人对教会的看法，我又怕跟教会弟兄姊妹说了他们心寒，我又不敢跟我妈说，我怕我妈受不了，我怕我妈又找人家算账，不是说找人家算账不对，是主要我怕我女儿再次被伤口被揭开， 所以我心里就是可痛苦可纠结，不知道我怎么，其实我也一方面我也知道要饶恕人，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自己也是个罪大恶极的人，但是在神面前都一样的，不论大罪小罪，但是我心里就是过不了这个坎儿。我现在就是第一点就是这，
是，
对，我听说了，郭姊妹啊，我知道刚刚你听到这个消息哈，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让你很难过，对吗？第一呢，我想邀请你为你和你的女儿好好的先祷告。我觉得第一点不是想说要不要去饶恕，反而是你先得到神的安慰，还有你的女儿。其实呢，你的女儿能够告诉你这个事情哈，也是让你可以知道她给你可以更亲近的，可以了解她，明白她。或许这个时间我觉得首要的是你们一起去面对，一起去了解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你的女儿她愿不愿意跟你单独的好好的谈这个事情，还有对她的影响，你觉得她愿意跟你好好的谈吗？
我觉得她很害怕，因为昨天她给我谈的时候，不是前天他跟我谈的时候，他无意间提到说，他说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也不要告诉我婆，我怕我婆训我，怕婆意思是怕也怕他婆把这个事情闹大嘛。然后他就感觉就怎么说呢？他说的时候脸上流着泪，浑身就是可恐惧那种感觉。我听了我也木在那里了，我真的特别震惊，因为我真的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你要说在社会上我也相信。
对，
就是我那么信任的弟兄姊妹，教会里面我是打死也不相信。所以说我而且我孩子还那么小，他也记不清自己几岁了，但他说他自己身体不舒服了好一阵子，最少有两周吧，然后才好。我都因为我一方面恨那个人，又恨罪，然后又恨自己，恨自己怎么那么粗心都不知道。所以说我又不敢跟他探讨，我怕越探讨又揭他的伤口。
对，
反正我觉得肯定是对他有影响的。他说就从那以后他就简单说句他，然后又加上别的觉得教会的人就好像跟念就是犹太人一样，光知道念经就是好像形式主义的比较多嘛，就是形态的比较少，所以他主义学他也不大想上，他就说所以说我心里边也担心他，从这件事情我才知道原来为啥他对信仰也会就是忽近忽远那种感觉。然后原来这件事情还有这件事情的原因，我一方面我也担心，孩子以后，就是说会不会完全在远离这个信仰？但是呢，怎么说呢？反正我家孩子，我觉得不管咋说，神也保守他。其实这么多年，除了去年躺平一年之外，状态看着以前看着一直也可以，我想也是神的保守吧。
对，那我觉得呢，你的担心你的愤怒哈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很真实的感觉。所以你的女儿她的感觉或者是这个时间她可能比较抗拒回到教会里面呢，也是我们可以接纳的。所以呢，我觉得不要担心她将来与神的关系，先处理好现在她的心灵她受伤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不要想得太远。所以呢，我觉得你刚刚知道这个消息哈，我们听到心里面也是很沉重，也是很痛苦。可是我觉得你作为那么爱他的妈妈哈，让他知道你是完全的保护他、支持他，还有跟他一起的同在的，一起去面对这个受伤。所以呢，我觉得先冷静你自己的心情，还有就是他难过的时候你跟他一起哭，这个也是治疗也是医治的过程，不要避开我们真实的感受还有我们的情绪。 你觉得你明白哈？
嗯，可是我自己心里也害怕跟他提这个事儿，我总怕他
是的
受伤。
嗯，所以呢，我刚才提到你跟他聊一定是单独的，哈，不要把这个事情传开，
嗯、
特别他担心的传、可能教会、学校或者是群体或者是婆婆，他在意的。其实他能够告诉你，他的勇气已经很大，我们是欣赏他，对吗？
嗯，
你也觉得哈、
嗯？
所以呢，我觉得某个程度来讲，他是信任你的，他知道你爱他，所以如果有空间，我们鼓励你先找个时间，单独的、安静的，跟他可以问他，他愿意谈多少，说多少。就由他了，不用逼迫，不要勉强，就是陪伴他。还有就是他跟男孩子相处可能会有一定的困难，那我不知道他不愿意上学，他跟异性的相处有没有受到影响。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事情突然间他愿意说出来，其实是一个好的开始，就是他愿意打开这个秘密、
嗯、
这个痛苦，起码要让妈妈你可以跟他一起的面对。所以过程当中如果他觉得难受的，我们接纳他，陪伴他，他要哭你陪他一起哭，他愿意祷告你陪他一起祷告。还有就是他觉得恐惧的，他觉得没有安全感的地方，请你陪伴他一起去，一起去商量怎么进到不同的群体当中，他继续的生活。另外就是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你现在上的教会跟以前这一个教会是不同的，对吗？
对，就说疫情之后吧，然后我也没咋去那个教会。
所以呢，以前这个教会哈，侵犯他的希望你们再不要到那个教会当中，因为其实哈当然我不知道他侵犯他的程度是怎么样，其实是需要合理的负责，侵犯他的应该是负责。可是知道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是多少年前发生的，你知道吗？
他现在也想不太清楚了，因为可能很多时候他也会就无意间，人可能发生一些自己不能理解的事情或者自己害怕事情、
嗯、
就把他压到记忆的深处了，除非哪件事情，但是在潜意识肯定存在，
是
除非哪件事情，就像昨天晚前天晚上呢，我们看了纪录片，
嗯，
我觉得神也是借着那个纪录片让他告诉我的，不然我纯纪录片嘛、
嗯、
不然我也不知道，打死我都可能到死我都不知道、
嗯、
我觉得到我死可能我都不知道，
是，
所以是神的恩典吧，可能有伤了我能为他带到以后我就知道要神医治他这一块。
对，所以他如果愿意的话，你陪伴他一起的祷告，先让神在你们当中。
他说他说当时是因为那个主日学那个老师在拍门觉得屋里不对劲儿，嗯，然后那个就是也不是主任学接待家庭那个老师，那个姊妹，把门拍一直拍，然后那个人才把门打开，我姑娘才跑出来。
嗯，
她就隐隐约约记得这些，别的她也记不太清，因为太小、
嗯、
太小了。
嗯，
对对。
然后呢，就是这样。
嗯，
问她哪个人，她也说她记不太清，也许因为她这么多年都也没去主日学了嘛，
嗯
嗯，
可能见面了他可能会有点印象，但是你说哪个人他也说不出来、
嗯、
但是我一定知道大概哪两个人了。
嗯， 嗯，那所以
反正但是我现在想说主要是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孩子为啥怕黑呀、
嗯、
然后呢喜欢开着灯，原来我不知道是这件事情的影响，他就而且那个时候我也没有保护他，我也不知道。
嗯，我听到
了、那个、他辍学。
嗯，
再谈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为啥又辍学了，去小半年，就是说因为他之前初中的时候就是因为人际关系嘛，他就是觉得和朋友之间相处他就想要那种 亲密无间呢，就是在一起，就是不但能够不会说轻易变脸儿，
嗯，
然后就是说我们不但可以聊学习、聊玩儿，还可以聊些有意义的事情，
嗯、
但是呢，
嗯
嗯哼。
姊妹，
但是呢，就是说，
嗯，
啊，你继续，嗯。
但是呢，他好像没有找到这样的好朋友。
嗯。
后来呢？
你女儿心，
你别动了，孩子，你先回去，
嗯、
别动了。
嗯嗯。
你不用害怕，你先下去，孩子，太冷了，你下去吧，妈妈一会儿就下去，没事儿，你慢点啊。
哦。
慢点。
姊妹可能现在不太方便哈。
嗯。
你先回屋吧。啊啊，没事，我姑娘。他找不到我，然后我在房顶，他上来了，我叫他下去了，然后就是说，他，嗯，他现在也遇到同样的，又遇到他好不容易跨出去了嘛，到中专的时候，他就对朋友也是交了一个比较知心的嘛，对人家比较全心全意，对宿舍的人也是这样，
嗯，
但是呢，就是他觉得那女孩也是经常变脸，有时候对他忽冷忽远，就是那样，所以说他就感觉为啥好像是不是自己也不值得交到一个好朋友，或者说为啥我交不到一个好朋友，他就说他就是渴望有一个不变的朋友，然后我就给他说神是我们不变的朋友啊，但是他就没吭声，因为我觉得我们人就是我们现在信了，我们知道神是我们唯一不变的朋友，但是人也需要一个有血有肉的那种朋友，就是说有给你有真实感受、面对面的这种。
姊妹呀，
这个孩子就是非常的缺乏。
你女儿今年多大呢？
16岁。
就是16岁哈，知道她可能过去的经历哈，可能也影响了她跟人家的交往。这个我们听到了，可是今天呢，我觉得先重点的去照顾他，他提出受到侵犯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先，第一步是陪他度过这个困难，如果他愿意讲的，你就愿意听，给他足够的时间跟空间，还有就是，保护他，如果他跟异性在一起的时候不要单独，那所以呢，我觉得要保护他免受再次的受伤，听得清楚哈，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另外就是如果你们也相信神会保护你们、安慰你们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时间是特别需要神的安慰，与你们一起去度过。还有就是如果他愿意谈他心里面的感觉，他的困难，那你就支持他一起的面对。如果他跟朋友相处是他的渴望，那看看你身边有没有一些跟他年纪差不多的，或者是如果他愿意，他直接打电话来也是我们很渴望能够跟他直接的沟通，这样子好不好？
就是我也给他提过，但是他就觉得，我身边的就觉得好像我好不容易用自己的努力、用自己的真心，换来的朋友都不会珍惜我，何况别人呢？他就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意念里边就有这样一种判断，然后我也给他推荐过，教会里也有，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教会，有可多可属灵，我觉得可有智慧的朋友。
如果教会里面有一些跟他年纪差不多的比较是谈得来的同伴，
我就但是好像就是说天门老师好像就是说感觉他的心就是不能打开那种感觉，
所以呢我为什么会那么强调我们先在他受伤的地方先医治，先陪伴聆听，这个过程是重要的。那所以呢，他要跟其他朋友相处，刚才你说了，可能不其然已经做可能会经过一些影响，所以呢，我觉得第一点，我们先好好的、冷静的、耐心的去跟他一起度过这个事情，好不好？
嗯。 姊妹，我们都觉得我们需要呢，把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我们会持续的跟进的。
嗯，
所以因为你自己也是刚好昨天晚上才知道，我觉得对你自己呢也是需要做一些的，我们更多跟你多聊，因为你自己要先处理你自己的心情，然后再跟你的女儿同行，这一个过程可能是需要挺长的时间的，这个你需要有准备。不过呢，我们会持续的跟进你们的情形，我们先在这个祷告当中纪念你们，
好
吗？嗯，
好的。
嗯，好的，谢谢。好，
谢
谢郭姊妹的电话。
哥林多前书15章57节，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对于过去的种种，是否还会心有不甘？原来主要我们学会放下，每一次流泪痛哭，每一次伤心无助，他都没有离开。人生每一场经历都是一堂课，为一切体会到的感恩，因为你又更成长成熟了。
哈利路亚，你是软弱转眼变成刚强。哈利路亚，你是
一直都在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今天是我们空中辅导直播的节目，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热线电话是13-22-99-66322。今天晚上除了有嘉言，还会有天梦老师在我们的旁边。现在我们来收听另外一位的电话。喂，你好，姊妹。啊，姊妹，可能我们要先回拨给她了。主要我们啊，继续的在这个时候呢，我也想问一下天梦老师，比如好像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位的听众呢，他遇上了一些我们叫做应该是比较突发性的，知道了一些消息不好的，对于我们自个儿啊，比如好像刚刚姊妹，她可以如何比较具体的跟就是受伤的那方，比如她的女儿，这个情况，可以更多的去跟她有互动，或者是好像刚刚她说她的心还没有打开，或者是她在恐惧的当中，因为我觉得在我们身边，除了好像刚刚的姊妹会遇上这个问题，应该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也会有遇上差不多的一些问题，比如我身边也遇上有一些突然间他生活上发生一些很比较大型的一些灾难型的，比如生病啊，突然间发现自己有绝症啊等等，这一些他会突然间有一些很不开心的事情发生了。
嗯嗯，首先呢，我觉得一定要让他们有一个安全的平台，所以呢，听到突然的消息哈，我们先安静我们自己的情绪，这个是第一步，然后呢，让对方能够很安心的、很放心的跟你聊的话，你给他有足够的空间，接纳他、爱他，让他觉得他告诉你是没错的，你能够陪伴他，与他同行，一起的去面对他的困难、他的灾难。
所以要有一个很安全的环境，这个其实也是需要去我们说可能是要等候一些时间，或者是特意去制造这样的一个机会吧，我们说。
其实呢，我觉得要让受伤的心慢慢的打开需要时间，
对。
可是我们先让他知道他不孤单，我们在陪伴他，
对，
当然背后的祷告或者是与他一起的祷告，这个是很好的开始，
是。
所以呢，我们也一起的学习，
好，
成为别人的安全支持性的环境，这个也是辅导学里面想所强调的，
对，那我们关于这方面，我们以后可以再多一点跟李老师来讨论。
好啊，
那现在在电话旁边已经等候那位姊妹。喂，你好，姊妹。
哎，你好。
哎，姊妹你好，我是黄嘉妍老师。对，今天还有呀，李天梦老师在这。
你好，姊妹。
哎，你好。
哎，你好。那姊妹，我知道你在短信当中跟我们分享过，你今天想谈的是关于你自己的工作还有儿子的事吗？
嗯，对的。
嗯，好，那你说说看。
就是小孩子吧，就是他的成绩不好吧，然后就是他好像就是那种自己也不学，就是放弃的那种，然后反正他觉得反正也是考不上什么好学校嘛，然后就是也不学习也不想去努力。
嗯，
是。其实呢你儿子他对学习或者是要继续的念大学有没有什么期望的？
他也没什么，就是这样是考一个，就是考一个大专嘛，然后就是这样上能上学就行，他是这样想吧。
能上学就行了。就是继续的念上
多大的那个吧，他觉得他有时候都觉得然后念那个大学也没什么用吧，然后有的时候本来就是有时候有那种想法，但是呢他还是上的，但是没说不上。
你有没有问过你的儿子他为什么会觉得上了大学都没有用呢？
可能现在这种环境，可能这种就是这种大学生，然后这种就业形势吧，他就是上出来也没有。
因为他就是有看到现在那个社会情况，他自己就有这样的想法。 对吗？
对。
那父母亲呢，你们对他的期望是怎么样的？
他的对他希望也就是，那你只要能上一个大专也就行了吧，没有多大太多的希望，也不希望他也反正也是考不上什么好的学校。
其实他有没有特别是兴趣或者是技能，愿意那一方面可以再发展？
没有，
就是念书这样子。好，
对，念书。
那你刚才说他好像要放弃了，的态度，哈，对吗？
他怎么说呢？他就是也不是放弃，他就是成绩不好吧。反正就是成绩不好，他就是现在就是那种最低的打算吧。然后就是能上一个有学上，他就是这种打算嘛。他也不是不奢求，然后能考多好的学校，就是这样子嘛。
就是他也明白自己的成绩不是很理想，所以呢，基本上能够考上可以继续的念大专都已经满足了。
对
吗？那父母亲也支持他吗？你们也同意？
对呀，我们也就是这样，对，只能这样子吧。现在已经说什么都已经晚了，就是不是说那种太那个。
其实呢能够接纳他的真实的状况反而减轻他的压力，那让他觉得这个考试他尽力就已经很好了。
对
吗？
对啊，要不然因为他读书的问题，然后有时候经常跟他吵架，然后反正他的脾气也不好吧，然后
对
吵的时候，然后厉害了，然后有时候自己打自己的脸嘛，有时候就是这样。
哦，那这样子的话，那为了考试读书，可能影响了你们这之间的关系，也影响了他的情绪。对吗？
对。对对对。
那所以呢，我们的
读书什么都好。
对。那这个情况我也想问一下姊妹哈，你有跟你的孩子谈过如果不继续升学，比如之后成绩 没有说太大的期望，有没有说要学一些技能，比如可以到一些地方学一个我们说制造业，或者是他有一些你可以问的兴趣，因为我们说要了解一个孩子哈，他以后的发展，如果他在读书方面他没有期望，那我们就需要去找到他的一个他可以持续去学的那个方向。也许现在姊妹你可以跟你的孩子谈一下，因为他现在是高三了，对吗？
对，
那所以也不是他的年纪也不是说不能谈，就是说他自己也要想，他以后如果上不了大学，或者他不想读大学，他以后他想要学什么，你有问过他这个问题吗？
嗯，他大学他是想上的，他没说，他只是说然后就是好一点，那考不上嘛，但是差点，他还是愿意去上的。
哦，所以他还是会以上大学作为他的目标，对吗？
嗯，
对。
那其实听起来也不算太差呀，因为有一些孩子他是完全不想要读书了。
对
。
嗯，
因为我们听起来他还
是
想要读书的，
他也还是愿意的
啊，那就可以再商量啊。
那听起来就放心多了，
对
吗？
嗯，
那所以
脾气不好吧，然后经常有时候就是因为叫他看书嘛，或者叫他学习这一块，然后他就是经常有时候吵架的时候吧，有时候经常会自己打自己吧，
那所以呢，姊妹啊。我们反而担心，就是这个压力会影响他的情绪，对吗？那读书是重要的，前途也是重要的，可是情绪的健康怎么去面对这个压力，父母亲的支持是首要的，就是他愿意努力成绩是怎么样，你们都支持他，是吗？
对。
那我觉得这个心理准备是重要的，就是说他以考大学为目标，这个目标已经很清楚，那父母亲就是支持他，如果他觉得有压力的时候，有时候让他放松，那反而他可能会读得更好。那如果压力越大，就是有时候就是记不起来，就是念过也会忘了，因为压力也影响他里面的能力，所以呢，我觉得反而我们要信任他，放松，那陪伴他，如果知道他需要什么的，尽量去帮助他，那反而这个过程呢，我觉得可以发挥就是父母亲跟他良好的关系，那以致他有一个稳定的情绪，让他好好的经历去应对这个考试，那考试以后结果怎么样，你们都接纳他呢，那我觉得他就可以慢慢的放松。你明白吗？
对。还有是我听到一点啊，我觉得姊妹可以多了解为什么孩子他觉得有压力的时候他会用打自己来表达发泄，因为这个我要问多一点姊妹哈，你的儿子他成长的一个过程当中，是不是遇上有压力的时候他都会有这个情况的？
也不是说有压力的时候，就是跟我有时候吵架的时候会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要从这一点也要多跟你来沟通，就是因为当他跟你有冲突，或者他觉得他愤怒，是吧？他就会用这个打自己的方式，让你们会觉得我不要跟你再吵了，是吧？他会用这个方法让你，特别是妈妈吧，因为看到他打自己的话，你就会停下来了。你跟他吵架的频率还有那个我们说程度，会不会你自己观察会不会很激烈？
是的，
啊、哦，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学习跟亲子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我们自己啊，我要鼓励姊妹呢，你自己也要多观察一下，当你跟你的孩子沟通的模式会不会需要调整。也许他的压力是来自不单单是从读书而来的，他是跟你的关系，因为他想要跟你就是要沟通的时候，你们的沟通会变成一种好像是大家会互相会会有一个很生气的情况出现，会吗？
对，
对，所以姊妹可能要减少多你跟他谈话的时候比如你的态度语气你的情绪，其实这些呢作为妈妈的我们都需要好好管理好。如果有时候孩子为什么他会有这一种我们说是毁灭性的一种的行为，其实是从有一个人开始带动的，那可能这一点呢姊妹你就要先观察，是不是你先来带动这个情绪呢？会不会因为你骂他要他多读书，不要这么懒惰，然后你就会唠叨啦，然后讲一些让他觉得很困扰的一些话，让他觉得我不要再跟你谈了，你再说我就要用打自己来让你停下来，这个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姊妹可能你要观察一下你跟他沟通会不会需要调整。
好的。
对
对，那我觉得姊妹要先也关注自己的情绪，
对对对，
为否为了孩子能够升学或者是念上去读书你也承受很大的压力，或许你也太紧张了，对吗？有这个情况，
因为我的情绪有时候也不好吧，然后之前我给你们发信息，然后我说了就是工作上的一些事情，
是，
然后也已经影响到自己的情绪嘛，
是的，
然后就是工作的话怎么说吧，然后就是跟着领导之间嘛，然后这个关系然后不好，然后就是他就是特别喜欢就是我们这边的话喜欢骂人那种嘛，就是那种就是不管你怎么做吧，然后或者是怎么样，然后他就是老是刁难你，就是看你就跟那种看你不顺眼，老是总想哪怕有一点点小事物，他就然后大喊大叫，然后对你就是这样。
对，所以姊妹啊，你工作上也面对很大的压力
对
可能也带回家了，把这个压力情绪。
对，有的时候对是这样的。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该怎么那个去处理，
知道也不容易，
然后吧有的时候也是想不做了吧，不做，但是就是怎么说呢，这个时间上吧，然后就是我觉得挺合适，然后如果要不做的话，然后像我这个年龄就是40多岁的吧，找工作这一块也不是太好找，所以说我就在犹豫呢，现在这几天也是因为这个事情，然后心里面就是特别特别的焦虑吧。
明白，工作对你整个家庭也是重要的，哈。那所以要面对工作上的情况，那个环境也不理想。那你跟你的丈夫，彼此之间能去沟通这一点吗？沟通你的担心，能不能跟你的丈夫去聊？
他说了，他说你可要不做就不做吧，然后就是这样吧。然后每次只要是我说干什么做什么吧，然后他就没有说反对，然后就说你做的不开心就不做，他就是说就这样说嘛。
其实如果这个工作，会很影响。
就是怎么说，他一直都在外地上班嘛，然后我在家里带孩子上学，是这样的。
哦，丈夫在外地工作，对吗？
对，
那所以家庭里面的压力你就很多时候都是单独的承担。
反正孩子就一个孩子吧，也还好吧，
嗯、
也没有说太孩子。虽然说成绩不好吧，但是，
嗯，
他天天上学啊、嗯、放学啊，都是他自己骑车来回，然后别的事情操心到也不是多，就除了成绩不好之外。
嗯，那听下来，你的孩子其实也不错，哈，嗯，很多方面都是自己去负责，就是读书这一方面就让你太着急了。
对对对，
嗯，加上你的工作不顺利。
对对对，
哦，嗯，
对对对，
姊妹会不会有这个空间，可能可以想一下，因为我们说做那个在职母亲，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也有这个经验，
嗯、
我都知道，就是我相信你的孩子小的时候更加不好吧，就是更加难了、啊、现在他都长大了、
嗯、
很多自理的东西他都可以自己去负责。 嗯，
嗯，
不过可能姊妹你自己也可以想比如你可以转变一下你的工作时间，不用，就是我不知道，可能你可以多找找看有没有可能比如有一些妈妈她会选择、
嗯、
做兼职对，这些可能让自己有多一点空间，你都可以休息。因为如果你自己没有空间休息，你要顾虑的东西太多，你自己也真的是会有很多情绪不好的时间。对，我们就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姊妹，我们今天先给你这些方向建议，我们会持续的为你祷告，也会根据你的情况，好不好？
好的，姊妹。
好的，好，谢谢姊妹的电话。那我们现在立刻来听听下一位的电话。喂，你好，王姊妹。
好。
哎，你好，王姊妹。今天我们时间不多，但是我们快点跟你来联系。你是第一次打电话来，是不是？
嗯哼，是的。
啊，好啊。那我是嘉言老师，还有天梦老师在这。你先谈一下，你现在想分享的是什么呢？
哦，就是，我们家儿子嘛，他就是大学毕业之后，上了五年的班，然后呢，现在就是，不想上班，也不想出门，整天在家。他就不出门，整天就是和别的人，他也不想多交流，就是和他的同学之类的，他还那个白天睡觉，晚上打游戏。
嗯，明白。嗯，姊妹呀、啊，孩子这一年的工作，他有没有跟你们谈到他遇上什么？有没有特别的困难，或者是让他工作不顺心的地方？有没有跟你们谈到呢？
没有。
嗯，那他工作
他就是说他不想上班了，就想歇歇，是这样子的。
嗯，就是说他上班的过程他也觉得很顺利很开心，有没有这个情绪呢？
没有。他好像上班的时候、
嗯、
因为最后一段时间上班不是疫情嘛，那然后一个公司，他那一个部门就他一个人要干三个人的活。是这样子的。
一个人要干三个人的活，
所以
他太累了。
对呀、啊，我们这样听起来都觉得他累耶。
难怪他说他休息。
对，我也感觉他累。
是啊，
你也感觉他累了。
嗯，但是对他在家里打游戏多久啊？就是他说要休息到现在。
对对对。
他有多长时间？去年到现在，
就过年前，他不就那个就过完春节之后吧。
哦，那就差不多一年。
对，
他也没有打算再找工作了。
也说找，总是说找，就是没找。
没找。其实他大学之后找工作有困难吗？有没有？
没有。
就是很顺利的就找到
对对对对
一份工作，那还是不错的哈。
嗯，
那
嗯
你觉得 你只有这个孩子哈，一个对吗？
对，
嗯哼，他会跟你聊天吗？
之前会，现在不聊天，
嗯，
现在就不咋说话。
哦，是什么时候开始？
不怎么交流，他就说没什么可说的。
哦，没什么可说的，是这一年开始，就是年头春节开始吗？
对，因为是。
是啊，嗯那
白天他就睡觉一直睡觉，喊叫怎么叫也叫不起，不想起来。
嗯哼，
但是他是完全不出门吗？就是说连出去，
也不是说也不是完全不出门
啊，
就是也会出门，
都会出门找朋友啊，那些
他
都会
的。同学，他的同学来找他的时候，他还是挺开心的。
然
后一起还晚上有的时候也会出去溜一圈。
哦，但是他没有收入，那些出去的那些经济上是你来负担吗？
这个孩子吧，他不咋花钱。
哦，
也倒没有那么啊，因为他在网上可能他自己也接的有活，因为他是那个做那个视频剪辑之类的。
哦，所以其实他不是完全没有工作，而是他转变可能是用网络上来赚取一些生活费。
对对对，
我们可以这样说吗？
对 对, 对是。
哦，所以就如果是这样子我们更了解多一点点了。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的年轻人都有这个就是转变了那个工作的模式。当然可能在你眼中看希望他可以出去工作稳定收入更多。如果这样的话呢，也许姊妹那个你的孩子也没有完全就说完全什么都不做的，他也有做，只是可能他
做
的这个不能说是一个可以每一天出去啊那种工作模式。那你担心的可能是你不希望他继续这样子，对吗？你想他出去找一个稳定
的
工作。
他说他，我担心的是他不想和人打交道。他说的，
就是躲起来，你是担心他变成一个隐藏的青年，对吗？就是我们常说的隐青哈。
是，
刚才说他的同学找他，他反而是挺开心，会出去玩，对吗？是白天还是晚上或者是半夜呢？
半夜他倒不出去，他就是晚上吃饭晚饭的时候出去玩会儿。我现在他就是白天睡觉，晚上他不睡觉。哎呀，晚上能打游戏。
打游戏。
能打一夜。
那他的在网络上的工作呢，他是什么时候去应付的？
那个就是有活了他就干，没活了他就不干。
这样子的。
其
实他除了同学会跟他有这个交往，还有没有其他的群体，比如说教会的或者是邻居的，有没有其他的朋友？
没有。
都没有上教会，对吗？
对。不过我们可能今天呢，我们先就是了解一下这一位青少年他的这个状况。那我跟天梦老师会希望可以继续跟姊妹你跟进沟通。好，那个不过现在我们这个简单听起来，你的儿子应该还没有到那个叫做隐亲。隐蔽青年的这个阶段，因为我们说隐蔽青年呢，他是完全不会有任何的社交，就是他连出房间的门他都不会的。
对，
而且他就是最严重的一种哈，就是他会把自己隐藏呢，就是他跟家人没有沟通，只是每一天你把那个饭啊放在他的房门前，然后他开一个门拿着饭吃，以后再把那个碗拿出来，就这样子了。那一种才叫隐蔽青年。但是你的孩子没有，
还不是，
所以你先不用担心。
对，
反而是你要知道你的孩子现在他 在这个我们叫做转变期，
嗯，
可能他有找工作，
嗯，
只是你不知道，所以反而要找到一个你跟他沟通的一个入口，对吗？
对，
老师，
嗯，
对
这个机会哈，你跟他的沟通的机会是重要的，
对对对。
那所以呢，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有机会的话你可以把握的听听他的心声，还有他的计划，他现在的工作哈，还有他的期望，可以跟他多聊一下，这个是第一步，你可以先试试看，你觉得好吗？
好的好的，
对，也许你要花一点时间呢，就是要去引导他愿意跟你谈，因为虽然他说他好像没有什么可以跟你谈，但是你可以营造一个机会的，我们希望姊妹你可以比如你煮一个晚餐跟他一起吃，然后问一下他的情况。好，那因为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跟你谈到这，那今天空中辅导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